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不稳，中共八部委齐上阵喊话，环球网刊载面书改名，遭到网友一致吐槽。入冬，中国多地取暖费翻倍，老百姓话有钱亦买唔到煤。恒大公司再付美元债利息，避免违约。九月份美国消费者支出放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29号，中共官媒新华网刊载北京八部委谈论经济发展的消息，内容谈论冲刺四季度以及八部委为负责人为中国经济释放积极信号的消息，反映出中国经济可能会在第四季度面临空前的严峻局面。相关报道引用了包括中共发改委副主席连惠良、工业信息化部长萧亚庆、商务部长王文涛、银保监管主席郭树清、税务局局长王军、统战部副部长徐乐刚、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工和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的发言，鼓吹第四季度的发展前景。在第三季度，中共政府罕见地公布了大幅度下滑的 GDP 数据。在面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华网在12月29号的文中多次引用八部委的话，声称当局正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或者稳中求进。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多个部委的负责人都呼吁应当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推动科技发展。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则强调应当进一步打通国际和国内市场，并宣称应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认为，中共政府希望继续从民营经济中榨取经济动力，并继续寻求外资输血的途径，同时对其下滑的经济状况以所谓注重发展质量的说辞进行应付。在五日前，新华网仲刊载了另一篇题为《十问中国经济》的文章，题中引用所谓来自权威部门的讲法，采取一问一答模式宣传中共经济问题的前景，其中亦用匿名人士的言论提到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类似言论。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10月29号撰文指出，对中共的信心不够，应该不是国务院一家的立场，而是中共体制上上下下在沉船危机即将来临之际的共识。中共后设的十问，包括要守牢金融防风险的底线，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恒大房地产危机的出现，凸显中共权贵在通过房地产市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考取豪夺的具体实践。而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阶层的特权，也就没有了类似恒大的几百家中国房地产的暴富过程，也就没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就没有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10月29号，中共后设媒体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发布关于美国社交媒体面书改名为元，宣布进军元宇宙的消息，获得网友一致差评。有网友反问话，在中国怎样可以用面书？在10月28号，面书母公司宣布改名为元，图标换成类似无限符号，音直译因非李特标识。有评论认为此举是希望渡过近期的公关危机。在近期，面书在国会面临一系列的听证会，而面书最新改名受到外界关注，并获得了政府两面的评价。消息公布之后，面书改名新闻登上多家大陆媒体首页。不过，环球网等中共媒体关心面书的做法，亦引来了中国网友的差评。有不少网友说，根本不应该被国人关心面书，因为根本用不上。亦有人开玩笑话，在中国 民众应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免书，更不用提改名了。随着冬季临近，中国多地面临能源危机加剧的局面，有很多地区出现取暖不足的情况。一些东北乡镇的小区居民反映，所在地区的取暖费价格翻了一倍，而且一些地区出现了有钱亦买不到煤炭的情况。10月29号，大陆多家媒体转载红星新闻的报道，说长春市龙安县公主岭市居民反馈说，当地取暖费普遍涨价，涨价幅度上涨 50% 至超过一倍。龙安县部分乡镇由去年的每平方27至30元涨至45元。公主岭市甚至有小区涨到了每平方65元。不少业主叫苦不迭。有龙安县业主反映，有不少人一早就已经交了取暖费，但是被通知如果不在11月10号前补交差额，供暖公司将不会开山取暖。龙安县福龙泉镇大地花园小区的居民在采访中说，在今年8月份物业已经开始收取暖费，现在供暖刚要开始，但是每家都要补交涨价1000多元的费用，而且只给业主一个礼拜的时间交齐费用，过了交付日期的还要交 5% 滞纳金，小区内没有缴纳 20% 基础供暖费的还要给业主家里面停水一周。就取暖的问题，不少居民到物业部门和政府讨要讲法。对此，大地花园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回应宣称，供暖费涨价是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而龙安县物价局则说，不能够就供暖费用定价的问题才接受采访，必须要联系宣传部门。亦有政府部门说，涨价是物业部门的个人行为，拒绝担责任。可心居物业公司负责取暖的经理侯某对红星新闻说，现在最大的供暖问题就是煤炭涨价，而且不是有钱就能够买到煤的。现在整个东三省，特别是吉林省的省市领导都去外边找煤了，到内蒙古、黑龙江买煤，有的订了，有的没订上。他说现在是县政府统一进煤。中共央视财经的报道引用吉林省松原市工业公司总经理郑凡的话说，现在要搞到煤炭非常困难，有钱亦买不到，往年这个时候那些煤已经堆满了，现在有些煤是内蒙古的，亦有黑龙江的，见煤就抢，有钱亦买不到煤，都派人去矿上守住，派人看着运煤。中国恒大再次支付了美元债利息避免违约，一些海外的投资者表示，他们在10月28号迟些时候收到了付款，比30日宽限期的截止日期提前了一日。尽管这样，投资者仍然对后续发展表示担忧。日经引用一名投资人的话说，他们希望恒大的顾问能同他们进行会谈，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明年恒大将会面临更多的债务到期问题。今年以来，恒大因没有能够及时向银行、零售债权人和供应商付款，导致其在中国大陆的800个在建项目暂停了一半以上。这个公司曾经希望通过出售资产等方式渡过最近的危机，但是至今为止收效甚微。在10月份，恒大在两批美元债券逾期未上后，赶在违约前的最后一刻偿付两笔债券。尽管这样，恒大今年还有 5.73 亿美金价值的美元债券到期，明年将有77亿美金债券到期。在11月11号，恒大还需要偿付超过 1.48 亿美元价值的三笔债券票息，防止违约出现。此外，恒大的问题已经导致房地产市场连锁反应，包括新力控股、花样年等多家较小规模地产商提前出现违约。佳兆业公司亦是最新面临问题的一家公司，评级机构担心在流动性较少的情况之下，佳兆业将难以为债务再融资。在11月7号，佳兆业面临4亿美元的债券支付。 美国商务部10月29日表示，美国9月份消费者支出环比增长 0.6%， 低于8月份 1% 的增幅。此外，由于联邦失业救济金的取消抵消了工资的增长，上个月个人收入下降了 1%。 业界指出，美国家庭的支出增长放缓，原因在于疫情病例增高，供应链危机和价格上涨影响消费市场。在9月份反映通胀程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增长了 0.3%， 同比增长 4.4%， 高于8月份的 4.2%。 业界正在希望假日季节的购物热潮推动消费者活动。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10月27日表示，和假日相关的支出可能会以同比 8.5% 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一些支出活动可能会提前在10月份进行，因为消费者试图回避供应链出现的问题，在节日季节开始前囤积礼物。同时，疫情和供应链短缺仍然是业界讨论的问题。华尔街日报10月份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经济学家表示，他们预计供应问题将在明年年中得到解决，但这个时间点是不能够确定的。外头宏观高级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尔斯说，我们必须坦诚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而穆迪分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迪赞表示，他认为疫情对第三季度发挥了全面的负面效应，而在4月份这一情况将会有所改善。在10月28号美国商务部声明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同比增加 2%， 较第二季度的 6.7% 大幅放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